各位同修阿弥陀佛。这个我们每一个礼拜啊，那么可以有一个时间，那么在讲堂可以闻法，我们是要闻思修啊，闻思修入沙摩地啊，那么这个入一定，入一会啊，那么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在这里怎么闻法的时候啊，你我都一样，我们跟这个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跟十方诸佛是相应的。上个星期呢，我们给各位提到说这部经啊，那么它这个很巧妙的地方是三三提出一个问题，然后再来讨论这个问题，也就是当我们的心很容易被外界的种种的引诱，或者是种种的胁迫，那么这个或者是我们碰到的一些邪知邪见，或者是我们内心情绪的不稳定，那么把我们牵着鼻子走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失定的时候。那么我们呢，这个在这部经里的这举的是举淫欲这一项，那么而且呢那个哪来给大家讨论的啊，把自己拿出来给大家讨论的却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啊伟大的菩萨，就是阿难。所以你们读了这部经，读完了以后不可以对阿难了产生说阿难当时怎么会这么差劲，他不是的。我告诉你在佛的世界里头，在所有的弟子之中我们大家都很敬爱这个观世音菩萨啊，或者是我们敬爱这个摩诃迦叶，我们敬爱舍利佛啊，那么我们对这些弟子啊，那么我们都很敬爱他，但是我们不太留意阿难。但是呢，老师读了经，我慢慢发觉，我们不太懂得对阿难感恩。你知道阿难总是为我们请的法是最关键的法啊，你看就在这个波斯匿王这个银斋之日，他没有去，他并不是不懂。我们看起来好像他真的有好多，在经文里头看到他好像有很多弱点，可是如果没有他把这些东西表露出来给你看的时候，你就不知道我们自己的弱点在哪里。其实我们的弱点比他更厉害啊，那阿难把自己当作是一个个案，是不是？然后文殊菩萨把他带回来，然后让佛来讨论这个问题啊。那么他每一次的请法，七真阿难都表现了他，阿难都会表现每一次都答错，然后让佛还会对他这个虚身一样的九载，阿难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呢？心怎么会在外头呢？心怎么会在内头呢？心怎么又会在中间呢？心怎么会在谈话之中呢？心怎么在我内心里头思考之中呢？都不是，你真正的佛性给你找出来了，让你悟到这件事情来。所以你去看阿难，不止如此，阿难一直扮演这个角色。佛要灭度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这些经都是阿难后来集结的他主持集结的。可是你知道佛要灭度的时候，佛的弟子就是这几位这个最高的长老集会要谈的时候，迦叶着急，就是阿难，你还没有悟到，你先出去。你想想看，他就出去。可是阿难出去了以后也悟到了，所以 我们有时候被人家排挤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悟道？我们被人家排挤了以后，有没有在那里看到智慧？我们被人排挤了以后，有没有这样更用功？可是偶然出去了以后就悟道，而且以后绵绵密密的主持这些佛经都是他主持，所以偶然在佛弟子里头的表现，他啊也在佛弟子里，他总是用不同的相度。如果一直都教我们正向的东西的时候，没有人扮演不同的东西来请法的时候，你只请到一半。所以偶然，我们要感恩偶然。如果没有偶然从这个地方来，我们其实我们练习里头那个不稳定，那个很容易啊就在你出锤的地方，就没有人会去问。但是他只举了色受想行识里头，而且只举了一个色的第一个里头淫，色淫这件事情来谈而已。其实我们会动心，我们会在那地方陷入哈那个魔境的，不是只有这些东西。我们看到财富也会财迷心窍，我们看到的名利也会忘掉了真正的大是大非、大公大义。我们在碰到了这个情绪上稍稍受到这个刺激，有了一些啊，这个心情上很自尊受到损的贬损的时候，我们有可能会产生很严重的敌意跟反击。所以这部经把这个讲完了以后，告诉我们，其实你把它看清楚，这些东西都是属于生活中生命世界里头的妄。而佛经里头讲的妄，并不是讲妄想症那个妄，是讲什么？他讲就是你这个有形的生命、短暂的生命，这些东西叫妄。你这个会生病的、会生老病死的，这个东西叫妄；会有得有失的叫做妄；有去有来的这些东西就叫做妄；有生住异灭都叫做妄。所以你没有一个人可以脱离掉这个生命里头啊所产生的这个生住异灭的现象。但是既然生命是这样，人生来走这一趟啊，有生命的本身就有这些色受想行识的东西，有生命就一定有色瘾，因为你的生命就来自于它。所以我告诉各位，你不要以为啊，除了你不要以为说别人大概修行已经修行到了100分，绝对不怎么样。不，戒律还是很重要的。如果没有戒律，就没有办法维护；没有戒律，就没有办法自我控制。所以，为什么以戒为师是很明白的？生命世界里头就是这样。所以，你内心里头有时候有嗔恨，免不了有戒律控制住；内心里头有时候有一些这种哈一时的敌意、嗔恨啊，或者是这个不安、焦虑，你有时候会觉得，哎呀，我的人生实在是，我怎么这么龌龊？我怎么会这么不？你不要这么想，你有戒律就是护法神，那么自然而然，你维持了人的应该有的这个自我控制，所以它就是护法神。那么这一些问题，但是这部经呢，它是很非常有趣的是，它先把你引到一个地方让你去见性，就是谈到了啊，25位菩萨去说圆通的，都是从你的啊这个从我们的啊六根六尘哈、啊，那么六识，然后这个七大，然后来悟道的。那从这个地方反闻自性，从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的东西反闻自性，你有一个永恒的慧命的存在，所以来去自如，这是你的人生这个寿命，必须要把它走到大圣菩萨，去互相关怀，去创造一个喜乐的欢喜的生命。但总有一天，你必须要走，拍拍手，开开心心的回去。好，点到这里来了，然后他就谈见顿跟见修就来了，是不是？所以我们看到原位因果里头，他从实性开始啊，实性、实住、实行、实回向，他一个一个啊往下讲。但是我们知道， 实信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啊，这个在华严经里头他讲得很细，但是华严经里头才是真正啊引发我们这个在谈渐修实啊，从实信实住实行实回向到实地菩萨的整个行持，他讲得很细，但这部经他只点到为止，每一个地方都点几句话点过去，几句话点过去，那所以我们就会把华严经的一些要义也在这个地方，每一次每一次我们都把它点进来，再复习一次。你看实信是在人间讲的，是在菩提场讲的啊，那么实住呢，他就到天上去讲，哎，所以他是我们说华严经是一个宇宙宗教大会，而且它很像我们一种叫世界大学的这种方式啊，就是我们开一条大圣的船，今天在台北，我这个下一个礼拜我开到了东京。我再来两个礼拜，我开到夏威夷去，它就是有一点这种味道。所以实信的时候是在人间讲，但是实住这个地方呢，它是跑到了忉利天。忉利天在哪里呢？忉利天就是在妙高山的最顶上。那妙高山的最顶上不是人间的山，人间的山是底下很大，上面只能够容一个人，如果你要上来，那我一定要把你推下去我才能上来。所以人间的山是不断斗争的，因为底下它依赖的很大，可是这个妙高山呢，它不需要依赖，所以它的精神越提升，它不需啊，它越往上面，它啊基础的地方到最后变成无主，没有任何执着的时候，那么这个智慧真的开启的时候，它越往高的地方走，它就越宽阔啊，越平坦。那么所以忉利天是一个御天，但是它却是一个平坦的开阔的天，比我们人间要好的很多。天唯一比我们人间差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天的日子太好过了，所以修行不容易。你有没有觉得台湾的这个经济的发展，我这个年龄层的人，也就是在全世界共用的语言里头叫婴儿潮，就是六十几岁的这些人哈，都称为婴儿潮的人。这些婴儿潮人环境都比较差啊，他们这个受到一些照顾，可是他也懂得自己主动性比较好，受的一些挑战比较多，所以这些人坚毅度也比较好，主动性也比较好。可是等到我们富有了，然后我们教出来的下一代啊，当然这里面不是这么简单，这里面一代一代一代，也如果每隔十年算是一代的话，那么一代一代下来，你看现在的小孩子，美国人就称他叫做 me generation。 什么叫 me generation 呢？因为他比较富有，所以富有的时候，每天都是所有的教育理论都是这样，我们要照顾小孩子，要考虑他，要给他有自尊，将来必须有创意啊，要多好的环境给他。可是他却变成说，你要照顾我，你应该爱我，你应该尊重我，你应该这个保护我，所以他所想的东西都变成受格。他们说，你必须要照顾我 ，take care of me。这个 me 就变成受格 ，love me， 所以又是受格，give me 给我 ，give me 给我，给我什么 ？give me money 给我钱，是不是？这个他需要很多，所以他的 me 的部分，他的人格的特质的 me 的部分增加起来了，所以你要知道，富裕的环境，所以佛这么讲说，富裕啊，学道难，其实是真如此，不是。但是我们也不能够说我们富裕故意来装穷，这样小孩子又会觉得他还是命，他还是觉得说 你现在在虐待我，你在找我麻烦，但是他还是产生命。所以我们知道说天是很好，但是在天里头有这个，就有这个困难啊。所以你知道天里头越不好修行的，越往上面的，比如说我们讲他化自在天，他化自在天就已经啊，在比起来的话，比忉利天还更高，更精神发展更高的一个天。可是他化天那个地方所产生的魔，就是最难处理的魔，叫他化住在天魔。为什么？因为他连自己觉察到自己在做坏事都感觉不到了。并不是所有这他化住在天都会这样，他化住在天成就的人也很多，但是修行不容易，你稍稍不留意他就会往下掉啊。所以我们了解，就是说上个礼拜我们给各位谈十啊，这个十住，这个住指的是指我们应该住在哪里，要住在妙高山的山顶。所以每一个人都应该，这个古人讲说高高山顶住啊，或者是这个高高山顶坐啊，深深海底行啊，就是怕你坐在太高的地方你又安逸，所以又要你深深海底行，连海底你都应该去，那海底是多么危险的地方，但你要深深海底行。那么这个我们谈这个啊，这个实性谈了实住啊，性在人间讲，住在妙高山上的忉利天讲啊，让大家更容易了解那个性德啊是什么。哎，我们今天要谈的是啊实行，就是你的行动力。那我们来看看这行动力谈什么哈。那么行之行佛事，以色物立身嘛，是不是？所以才必须要念念具足波罗蜜，必须有丰富的智慧才可以啊。人呢、啊，有聪明才智，但聪明才智容易，智慧难啊。所以他告诉我们，我们有聪明才智，必须要有聪明才智能够涉物立身，可是我们还要怎么样？还要有智慧啊，那么能够真正的来这个具足这个般若波罗蜜啊，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超越。那我们来看看，这是在我们的经文里头371页到372页之间而已。我们第一个他谈到欢喜心，这个欢喜心呢是成佛子矣，就是已经成为受啊这个王子住完了以后，不是灌顶住了吗？那王子住了完了以后受了灌顶，也就是说你从王子已经慢慢的在我所住的地方，我心中已经有一个像王一样了，我很自在了啊，我的心已经很宽博了，就像自己能够同理自己了。成佛子矣呢啊，那么具足无量如来妙德，十方随顺，名欢喜心。我们来看看这个欢喜心哈、啊，我们配合着啊这个华严经来给各位解释哈、啊，复习一下。欢喜心指的是指什么？就是法喜充满，是不是？那你想想看，我们人生怎么样才能够法喜充满？你注意看哈，如果你把自己原来每天都还在工作，或者是啊不管辛苦一点，还是在劳动，还是在怎么样的这个人，现在突然间把它停止，说你就天天在家里休息好了啊，而且你的环境应该让你啊这个吃的住的哈比你原来还好一点，但是你都不要工作好了。那这个人会不会欢喜呢？不会欢喜。所以你老人忧郁症是，我老了，一方面是忧郁自己身体不行，二方面是他没有挑战，没有挑战。可是有的老人还有挑战啊！我看过有些老人他到了70岁、80岁，他还接受挑战。可是这些老人他们的状况，精神的状况都比较欢喜，不管他是在社经地位是高还是低啊。我有几年前，大概2-3年前，我家里换那个天花板，我就顺便呢跟他讲说，我那个有一点钢筋裸露的地方啊，把它敲一敲，帮我补一补。结果发现帮我补那个屋顶的这那个人呢， 他70岁，他还站在那个高椅哈，就是那种梯子上头哈，他还在那里敲，他还在那里坐。我那天看完了以后，我跟他讲说，我真的服了你。他说不必服啊，你将来也一样。他说我将来也一样。我说你怎么晓得我将来也一样？他说我听你讲，看你讲话，我觉得你将来也会一样，也会跟我一样。但是我是觉得我是从你，如果我跟你一样的话，我跟你学。那种人不一，真的是他会比较开心。他说我问他说，那你回去一天最开心的是什么事？他说我回工作回家以后，我感觉到有一种成就感。我进我的家门的时候，看到孙子的时候，我觉得我这个爷爷哈很不错。哎，你看呐、啊，他这样讲，他讲的正是《华严经》里头所讲的事情哦。他有一种有这样的感觉。当然，不见得一定要做他这个工作，做别的东西。他有些人觉得我没有。我虽然老了没有做什么，但是我做我能做的事情，参与我能参与的活动，我回家以后我还是有成就感。所以问题是我怎么得到这个学习东西，得到有一些成就感才行。所以真正的法喜，所谓的欢喜行，人生的行持里头第一件事情就是欢喜行。欢喜行你去看华严经里头，它的意思就是告诉你，你要要学习的东西。这里面呢，它跟我们谈的那个道理也是一样的，它是讲具足无量如来妙德。所谓的妙德就是你愿意去学习，愿意去成长。我们的人生看起来哈，我愿意去学习，我就感觉到比较有用、有信心、有能力。如果人哈，一个人哦，尤其是一个年轻人，他愿意学习，他今天觉得学了东西回家，他胸膛就不一样。他今天啊，对，觉得到学校学到一些东西，把功课都做完了啊，但是他有一种满足感，我现在学到一些知识，他有满足感。一个人就这个他啊，学习的一些能力，让自己有能力可以去面对他自己人生的种种的挑战。有信心，他也会欢喜，啊，也会感觉比较欢喜。一个人如果有信心、有能力又有目标去做一点哈、做出一些事情的成果出来，他就会感受到一种欢喜。所以，这就是《华严经》里头他所告诉我们的事情。所以我们看，一个人之所以会觉得欢喜，是。有时候是我们工作做完了以后有一种成就感，是欢喜的。我们去帮助人家助人的时候，那因为我在助人心理学里头研究讲说，我愿意助人，我愿意去帮助别人的时候，那为什么这些助人的人他们的健康、他们的情形啊、心情会比较好呢？他说很简单，他说助人帮助过别人以后，不见得那个受帮助的那个人他。自然而然的啊，他也会回应回来，不必人家说你谢谢，也不必人家怎么感恩你，就是你在帮助人家的时候，自然而然产生一种 feedback， 就是你自然而然产生一种回馈，这个回馈就自然产生了一种你内在的一种欢喜，你也感觉到比较 happy 啊，所以说欢喜心也是从这里来的。我们努力去做一些工作，我们把事情做得好一点，也会产生欢喜心。我看起来一个老师一定要在他拿的薪水拿完，他是固定拿的薪水，一个公务员也是固定拿的薪水，但是他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在教学，我真的在关心一些学生，我一个公务员他在做的东西，我在关心我应该做的事情。那一个企业界里头他要把这件事情做得这个负起责任来，那这一些东西呢，这些人他们通常也是比较欢喜的啊，能力也比较好的啊。这里想要偷斤减两，那里想要偷斤减两的人，不管他在哪一个地方，他就比较不容易发展啊。那他的喜乐也比较少，他的丰足感也会比较少，就是这个样子。在心理学里头啊，研究哈，那么在我们的专业里头。他在研究这个快乐的时候，他用两个字来表达，一个字叫做我们叫快乐，叫 happy。 happy 的解释是， 我愿意付出一些我的努力，这个努力使我啊，也许就是我应该负起责任，我去做一些事情，然后做一些建设性的东西，学习一些能力，让我自己更有信心。那这个东西呢叫 happy。那我会累积经验，我会让我生活过得更好，我改变我自己的生活，让我的生活的习惯、工作习惯更符合现在我的需要。那这些人他们都是叫这种人是快乐的人，是 happy 的人。可是有我们当然要追求快乐，可是快乐常常被解释错了，说我们要快乐啊，我们家小孩子从小就告诉他你要快乐啊，所以小孩子到最后他就误会了，以为就是享受才叫快乐啊，不要太多的这个负担才叫快乐，不要做家事才叫快乐，就糟糕了。为什么？其实快乐有两个字，一个字叫 happy， 一个叫做 pleasure。 pleasure 这个东西就是透过我们感官直接就去满足的，我要看我好看的东西，我要读我只有读我喜欢每天高兴的东西，我只喜欢在网络上玩，这个东西它可以直接产生 pleasure， 但它没有办法学会能力，增长他自己的信心，增长他自己适应环境的能力，所以我们说他这种东西都叫 pleasure。 吸毒的人是直接 pleasure， 但他更厉害，因为他会把他的神经系统给毁掉啊。那这个赌博，但赌博也是一种 pleasure， 为什么？他赌博直接会产生自己啊，心肝对也安得得修起来啊，那越来越他觉得非常要去喜欢他，而且赌博本身还有一种麻醉的效果啊，所以人呢，这个 pleasure 的东西，直接就想要去得到我们感官的、身体的这些东西，都会出这个问题。我们再把它回去看看。这一部经一开始的时候谈到欧兰所遭遇的问题，也是这个问题，也是这个问题，就是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情境啊，那这个也没有其他人知道，那自己很容易跌进去，都是那是一个 pleasure 的东西，所以这两个不一样。 happy 是在正法上的东西，是有是我们啊，透过我们的这个佛的教法啊，透过我们正当的这个社会的这个公理公义去行动的，那 pleasure 不是 pleasure， 是不必经过这个过程，也不必努力，我直接想要去享有我现在当下五官啊所要的快乐啊。那这两个之间差别很大啊，所以第一个提出来的就是谈欢喜心，你这个生活的想欢喜的话啊，以为说欢喜就是让我可以享受，不是享受 pleasure 不行，但是我们也并不烦，并没有说你不可以享受，你工作完了你有一点享受是可以的，但是你不能那个 happy 也并不是说都没有这个那个 pleasure 的部分，但是你要知道主体是在 happy 这个观念，它形成了我们的真正的欢喜，这个是欢喜心。第二，饶益心。饶益心呢，他怎么说呢？这里呢，就是善能利益一切众生啊，名饶益心啊。我这个能够善能利益一切众生，对，你可以利益众生啊，每一个人都可以利益众生。但是我觉得能够利益众生最多的是福公子的人。为大家想的那个人，那些人他是利益众生很大的，因为他的决策他的想法很大。但是话又说回来，有每一个人都在利益众生啊，耕田的人也在利益众生，你不觉得吗？农夫在利益众生，工人在利益众生，老师在利益众生，企业人士在利益众生，大家都在利益众生，没有一个人不是。那好了，那就简单了，如果这样叫饶益心呢，但是你有没有觉得其实有很多的人，他利益众生，跟他障碍众生啊，毁弃众生，两个给他算来的话，他可能啊伤害众生的远比他能利益的要啊伤害的要比他利益的要多。那么所以，饶益行在华严经里头，他提出一个核心的观念，就是说 戒律是非常重要的，所以饶益行一定是戒律。你看哈，这个是这个国家的法治的观念做得比较好的时候，这个社会就稳定，它就产生饶益。这个公司里头，它的管理的制度就是饶益，就是制度戒律，就是使这个公司会变好。这个人的生活有一套的生活的纪律，这个身体就饶益就好啊。那么所以，不管是生活的习惯、工作的习惯、作息的习惯、待人接物的习惯、思考的习惯、情绪的习惯，都是一套纪律，都是一套戒律。所以每一个人都要记得一件事情，如果我们没有把自己养成一个好的一套纪律的时候，我们通常工作不能成功，在生活上没有一个适合的纪律的时候，这个生活常常也是紊乱的。所以我们并不反对啊小孩子上网啊去玩，但是我们要告诉他，你不能自我控制的时候就不对，你一定能够控制才可以。那么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他需要一套很好的一套戒律才可以。我有时候不是常常都要提醒这件事情吗？佛要圆寂的时候，偶然就问说，佛啊，你圆寂了以后，我们要以谁当老师？哎，这个在一个小说家里头的写法，如果在金庸的笔下的话，就是哎，你什么时候谁是接下去当掌门人？可是佛的回答却不是这个问题。佛说以戒为师，戒就是你的老师。戒是什么？戒是一套纪律，这个纪律是在这里，但不是死的，所以戒而无戒。这个戒随着环境必须要去适应这个环境，但是这些纪律都是佛法，所以佛的法里头啊，有这个常养啊智慧增长的戒律，有禁止的戒律啊，有这个保持这个一切这个秩序的戒律。所以这个戒律我们把它看起来，我们知道说佛他是真的是告诉我们，真正老师就建立在这个戒上。戒律对你对我都一样重要。有时候有人问我这个问题，他说，嘿，郑老师，你怎么可以写出这么多书出来啊？你怎么运用时间？那你是什么时候写的？我说戒律啊，好习惯是最重要的。你平常有累积看了东西想到东西，你要做一点，你要做一点杂技，你不能坐在那里要写的时候脑子空空的，那就写不出东西出来了。其实有一次我去参加这个暑假的时候，他们在写作的研讨会，就是大学生年轻人的写作的研讨会，哎，他们就问这些年轻人也问这个问题，他问我的是你的读书习惯。我跟他讲，我说你如果你想要写作的话，我们有一个条件，然后告诉你，你问的这个读书习惯就是读书的纪律戒律很重要。你现在年轻，你要读大部头的书，难读的书，你看起来那些东西都不那么活泼，不那么最好读的呢是哈利波特，是不是？可是呢最难读呢是康德，是不是啊？那么哲学家的东西，但是你要知道将来对你啊最多启发的可能是你现在要读一些东西，你要养成读一些大部头的东西啊，包括佛经在内，然后你也要读一点啊这个活泼的现实的趋势性的东西，那你自然就能思考啊，你要多参与，你就能思考。所以你必须要养成一套你有的一套戒律。你的人生本身就是一个你自己人生，要把它经营得好，你也要建立一套戒律才可以。没有那套戒律，我们很容易被牵着鼻子走啊，这样叫饶益行，饶益自己，饶益别人，饶益一个公司，饶益一个国家，饶益一个社会，它就是这样。那么因为它是透过这样子的一种方式，要摄物立身嘛，要摄种种的物来立 一切有情众生嘛，那你每一个人生命要活下去，彼此都要活下去，他如果没有那一套纪律就不行，你内部需要一套纪律，你在彼此之间也需要一套纪律，所以纪律是一件很重要的，这劳逸性啊。那么持境界就变成很重要，所以一个人在贪嗔痴慢疑邪见这上头要留意啊。如果我们的心里头很容易产生贪，那你一定会讲说，老师贪很难解释，哎，是贪是很难解释的，但我的解释哈是这样，你说你有一份薪水，你跟你的老板争取说已经一段时间了，你应该增加一点薪水，而且最近这一点公司啊其实营运也不错，那么你认为这样叫贪吗？不，那你是透过正当程序，你做过正当的程序去取得你应该有的。老板听了以后免谈，这东西都是我的脑子想出来的，你也只不过是照我的政策去做而已，不给那也叫那个就是贪了。但是如果我要求的过多的时候，是不是贪呢？是公司办不到的，是不是贪呢？好，现在我们留意一个事情，在我们每一个人对一件事情都有一个报复水准，这个报复水准如果不合理，远超过这个真实不合理，我们称它叫贪。自己给自己定的标准远超过自己能办得到了，自己就会觉得很无助很难过，那我们这个地方犯了贪就会贪。好，它不止如此，这个报复水准还不止如此，人当自己很自卑的时候啊，很自卑的时候，自己很不足很缺乏的时候，很匮乏，匮乏知识也好，匮乏自己的信心也好的时候，那这个匮乏自己的信心跟自尊心很低落的时候，他内心里会起一种饥饿感，会产生一种 hungry， 这个 hungry 呢会使他不断的想要追逐，不断的想有了这个东西还永远不足，这个是最厉害的啊。所以要建立一个戒律，不要让自己陷到那里头去，陷到那里头去的时候，那么我们有时候就会觉得很痛苦，我们会变成工作的奴隶，那有时候我们也会陷入一些这个不协调的状态。嗔怒是什么？嗔怒就是我有了敌意，我愤怒起来，可是你也要对愤怒必须有所管制，最怕就愤怒没有办法管制啊，常常动不动脸这么难看啊，就要去骂人啊，就要起冲突啊。其实嗔怒控制的很不好，就叫阿修罗啊。阿修罗啊，我们讲说这个六趣里头的阿修罗道，阿修罗道跨三界，天也有阿修罗，人也有阿修罗，可是恶鬼道里头一样有阿修罗。阿修罗的脾气很不好，他很容易愤怒，大家要注意，你修行的好一点的话也许在天上啊，那但是他只能在天上当阿修罗，阿修罗就是面貌都不好看，在天龙八部大部分都是属于跟阿修罗，他还是天道的天里头的啊，他很，所以你看金庸写小说的时候，写这个天龙八部的时候，他们见面就一定要愤怒，要打架，要战争，就是这个样子啊。所以要了解他这个东西对我们的影响其实很大。嗔怒，痴就是愚痴，老执着在那个地方叫愚痴。哎，会不会？大家注意，因为你只要一愚痴，那这个你没有一个戒律去管制这个东西，那我们会愚痴。我们抱着一点钱一直把它抱得紧紧的，不知道怎么去活用，那也是一种痴。感情也会产生情痴，钱会产生钱痴啊，那情会产生情痴啊，可是书一直读书不会用也会变成书痴啊，就是这样啊。那所以人的这个要用一点智慧去面对现实，去把事情参透清楚，那这东西它需要一套戒律，自己的纪律，生活的纪律。 才可以，思考的纪律才可以，没有学到这些东西他没办法。以我们学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我们人的脑子根本一直都在创造新的纪律，如果你不能重新在生活经验里头重新去创造新的纪律，建立新的回路的话，那你就能停留在那个地方，所以是一个不断在创造。那么傲慢是自我中心啊，那所以要避免，有时候免不了自我中心，但是自己建立一点纪律，说